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继续沿着创世纪来一同的思想上帝在起初那个神秘深邃的那个永恒当中，进入到历史开始创造万有并且创造人类，接下来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美好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从第十八节来一同读到第二十五节，让我们一同来倾听上帝的话。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也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地上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就把肉合起来。那人就用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为你而生存。你们当中如果有五月天的歌迷，现在已经可以听出来，这是五月天2006年的主打专辑啊，专辑的主打歌。面对着人类的爱情，面对着婚姻，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文化当中，不断的充斥着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消费品，在歌颂人的爱情，歌颂婚姻等等。这是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现象。今天我们有这些流行的歌曲，在古代他们也有他们的流行歌曲，他们也有用他们的方式去表达对人类的爱情的歌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在文化界工作的人士，你会发现在这个音乐领域，在艺术领域，到处基本上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歌颂爱情，而这个题材是不会衰老的，一代的人过去，另外一代人起来又会继续歌颂爱情。为什么？因为创世纪回答了你，因为起初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他本身就是爱，而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因此就在他的本质，在他的骨子里就有想要去爱和需要被爱的这些需求。而因为这位本身是爱的上帝，在他起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当中，最终他的创造的最高峰是创造了婚姻当中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彼此相爱的联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深处，我们都有这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歌颂。如果说圣经的主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拓展，最终直到完全，那么婚姻就是上帝打造他的国度所使用的砖石。每一段的婚姻就是上帝国度的建造的那个砖石。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圣经起初是一场婚礼，在伊甸的乐园当中，亚当和夏娃 在上帝的见证之下进入到婚姻当中。而整本圣经的最终的结局也是一场婚礼，是那位羔羊耶稣基督和他的心腹教会那场永恒的羔羊的婚宴。因此婚姻、爱情，这些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美好的礼物之一。原本是叫人怀着敬畏上帝的心，在婚姻的乐园里去享受彼此的喜悦、信任和满足。然而自从人类在亚当当里堕落之后，婚姻却常常成为罪人彼此伤害最深的地狱。起初的浪漫的童话，最终会化为愁苦和悲惨。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我们才能在婚姻当中与彼此和好。而今天上帝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了这样美好的和好的婚姻。因为在基督里上帝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爱当中，在我们的婚姻里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要从三点来思考这段经文。首先第一，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婚姻是上帝慈爱的礼物，婚姻是上帝慈爱的礼物。第二，我们要来看的是婚姻是人回应上帝慈爱的最佳的场所，婚姻是人回应上帝慈爱的场所。第三，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婚姻表明了基督与他子民的联合，婚姻表明了基督与他子民的联合。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点来看，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在整个第二章，上帝再一次叙述了他创造人的过程，他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他安置在乐园里，赐给他生命，赐给他一切美善的这些资源，然后赐给他乐园居住。然后到了第十八节，圣经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上帝在给他自己创造的过程当中说出了唯一的一次负面评价。还记得第一章，上帝说，上帝造万物，上帝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然后但是到了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这里面上帝说了一个不好。什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在上帝完美的创造当中，有一件事上帝看作是不好的，那就是人亚当独自一个人在伊甸园里。可能你会想，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入场券，伊甸园的入场券，让我可以一生活在那个完美的乐园里，那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上帝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起初我造亚当在伊甸园里，他独自一个人在那儿的时候，我说那不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这是2000年的一个电影，这个主演是汤姆汉克斯。基本上这个整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荒岛余生》。汤姆汉克斯这个电影里面整个的大部分的镜头就是他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飞行员，他是送这个邮件的，然后结果他的飞机坠毁了，他落到一个荒岛上。哦，这个荒岛非常的美，对吧？有白色的沙滩，有这个棕榈树，这个就像天堂一样，对吧？然后他在这个荒岛当中，好像他生活了多少年？8年还是多长时间？你可能会想，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免费的机票，让你到这种像夏威夷啊这种荒，就是没有人去过的这种污染过的这种岛屿上，让你去度假，你会觉得哇太爽了，对吧？但是你要想想你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就算是美的如画的岛屿上，让你一个人度过8年的时间，天堂也会变成地狱。汤姆汉克斯在那个电影里面最后要抓狂了，所以他能够支撑着他度过那8年的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是他用一个捡到的一个破烂的一个球画的一个人的脸，然后把它放在那，这是他的朋友，他可以每天跟他说话。所以 上帝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你就算拥有了全世界，你就算身处在乐园里，但如果你是孤独的一个人，那个乐园对你来说也是索然无味的，那人独居不好。但是注意到的是，这里不仅仅是上帝要解决亚当的孤独感而已，上帝并没有说那人感到孤独不好，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设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找个人作伴，消除一下孤独感，哎呀，这个并不是婚姻所设立的最终极的目的。婚姻的设立有着更崇高的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实现上帝对人类所赐下的创造的命令，让人类去实现上帝的国度，把伊甸的国度拓展直到地极。还记得在亚当起初被造，亚当作为上帝的君尊的祭司君王，他承载着拓展上帝国度的使命，这记录在第一章里面。还记得上帝命令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上帝的命令，这种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亚当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亚当需要一个与他相配的妻子，他才能够繁衍生息。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啊，婚姻不仅仅是为了生孩子而已，人类的繁衍并不是婚姻的最终极的目的，繁衍的目的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的，那就是还记得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堕落，所以亚当跟夏娃是完全具有上帝公义圣洁完美的形象的，因此当他们在这样一个完美的无罪的状态之下去繁衍去延伸后代的时候，他们是在把上帝的完美的形象继续的拓展。在婚姻当中生养众多与人对上帝的爱有着深刻的关系，因为人爱上帝，所以人希望看到上帝的形象能够更加的拓展，能够遍满全地，在全地当中被彰显。因此人在那个无罪的伊甸乐园当中的繁衍生息是有着国度性的意义的，是这就是在拓展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是借着一个一个圣洁的祭司君王的家庭在地上拓展，而人类的繁衍直到今天也依旧有着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这一点体现在妻子对丈夫的爱当中，当妻子对丈夫如此的深爱的时候，她愿意用她的身体来承载她丈夫的形象，去彰显她丈夫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就是所谓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更崇高的一个视角，孩子不仅仅是夫妻彼此相爱的结晶，孩子是夫妻二人爱上帝的结晶，因为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形象。那不仅仅是生养众多，接下来这个亚当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叫他治理这地，管理各样的活物。这意味着亚当是君王，他需要一位与他有同等的权柄，跟他一同执掌王权的一位王后。所以亚当的妻子不是亚当统治的对象，而是与亚当共享王权的那位君尊的王后。亚当不仅仅是君王，亚当也是祭司，所以上帝在接下来把他放到伊甸园里，上帝给他的命令是，你要在此修理看守，保护伊甸圣所。因此亚当需要一位在属灵上的帮助者，使他免受试探，继续坚固他的信心，提醒他完成捍卫圣殿的这个任务。因此亚当的妻子需要有着真诚的对上帝的爱，敬畏上帝的心，才能够帮助亚当完成这个守护圣殿的任务。所以亚当需要一位配偶来帮助他，这里面的更好的直译是亚当需要一位与他相配的帮助者。因此帮助者这个词有的时候会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会听起来有一点次等的含义，但是这个词并不是具有这样的含义的。实际上圣经用这个词帮助者这个词去形容上帝自己，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就像我们刚才这首诗篇里所唱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因此帮助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好像啊，我自己也可以做成，没有你我也可以。不，帮助者当上帝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所赐给亚当的妻子的时候，他是在说这是你不可或缺的另一半，这是你不可或缺的实现创造命令的重要角色。而能够实现帮助亚当成就上帝国度的这个角色的，并不是其他的受造物，其他的动物，上帝把这些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给他们起名字，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你养一只小狗，你给它起个名字，对吧？这个你感觉是不是就是亚当，上帝给亚当养宠物，对吧？这都伊甸园里都是你们家的小宠物，你给他们起名字。不，起名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含义。当你看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上帝给别人改名字，对不对？命名一样事物是彰显对这样事物的统治权，你有权给他起一个名字，对吧？他是属于你的。所以亚当给动物起名字是在彰显他作为全地的君王的统治权，这全地的一切的活物都属于我。而亚当在管理这一切万物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与他相配的配偶。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位配偶要超越于亚当所统治的这个范围，而是与亚当同等的这样一个与他相配的人。于是接下来上帝说什么？接下来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上帝自己对自己说，亚当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这样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麻烦，他没有与他相配的配偶。上帝于是对自己说，让我来为他造一个配偶。上帝亲自肩负起了这个责任，为他预备一个配偶。这就是上帝对人所彰显的爱。上帝没有让亚当说， 你没有配偶，你自己想办法，自己努力，对吧？自己想个招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上帝亲自把亚当的难处来背负，说我来为他造。而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也想到当上帝造你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预备那个新娘。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那亚当所预表的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当上帝在他永恒当中的救赎计划当中，当他预定拣选你，要得救，要把你带到教会里来，要使你听到福音，用圣灵来重生你，使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使你经过水的洗礼进入到教会里的时候，上帝是在对他的爱子说，我在为你预备你的新娘。教会是为基督所预备的配偶，这是上帝父上帝对子所彰显的慈爱。于是接下来，所以上帝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为亚当预备配偶的。第21节，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是吧，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那个骨头造成了一个女人。注意到很有趣的是，上帝没有像之前用地上的尘土在造女人，而是用第一个人造成了第二个人，从他的身体造成了第二个人。这表明夫妻之间有着一个超乎寻常的关系。如果上帝用另一把尘土去造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跟前一个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用第一个人的身体造了他的配偶，因此这二人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两个人其实原本是一体，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他们有着平等的关系，他们有着彼此互补的关系，他们彼此会有自然吸引的关系。在妻子的身上，亚当能够找到自己原本缺少的那部分，他能够找到那个亲密相切的伴侣。于是接下来第22节的下半部分，那里写到，上帝造完这个女人之后，上帝就把她领到了那人面前。这是人类第一场婚礼，一场圣洁的、庄严的，在伊甸乐园圣所当中所举办的皇家的婚礼。新郎就是亚当，耶和华所设立的伊甸的君王，圣洁的祭司，而这位新娘是从亚当身上所造的女人。主持这场婚礼的是耶和华他们的天父。上帝如同亚当的父亲，把这个女子带到他的面前，对亚当说，我心爱的儿子啊，看，这是我所赐给你的新娘，你的佳偶，她如同百合花一样开放，她的爱比酒更甜美，看她的身体如同棕榈树，她的双乳如果实累累，都是我这巧匠的手所造成的，她的出现就是我爱你的标志。而同样的，上帝牵着夏娃的手，如同夏娃的天父一样，把她带到她的丈夫面前，她是在对亚当说，看，这是我的女儿，我所心爱的，是我所照着我的样式所造的，如今我要把她交托给你，做你的帮助者，你要以敬畏我的心来爱她，呵护她，来教导她遵行我的旨意，与她一同拓展我的国度。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婚姻，这就是我们在婚礼当中所见证的，是一样的，上帝所联合起来的，是他原本就是从一个人所造成的。因此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在婚姻当中遇到挫折、失落、彼此伤害，陷入到争吵、纷争的时候，你们需要提醒自己，你的婚姻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的婚姻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乐园一般的礼物。是的，你的罪和对方的罪会不断的扭曲你们的关系，是会不断的伤害你们彼此，但是婚姻本身是美好的，上帝所设计的原本不是让你们去互相伤害的，而是让你们去互相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眼光首先抬升到天上去，在你的婚姻当中意识到上帝在你的婚姻当中，在你的婚姻，你一个健康的美好的婚姻当中，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者，就是上帝。一段婚姻里面没有这位第三者，你的婚姻就是彼此伤害。当你的婚姻两个人都同时把你们的目光定睛在这位在天上掌管你们婚姻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们的婚姻才会是幸福的。因此婚姻是这位创世的上帝所赐的礼物，是上帝对人类的爱的标志和象征，有着无比崇高的目的，把上帝的国度拓展到地极。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婚姻不仅仅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婚姻也是我们来回应上帝爱的场所。人该如何回应上帝的慈爱？你说，可能我不觉得婚姻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我觉得是上帝折磨我的方式。但是不，婚姻是上帝赐给你的礼物。你之所以觉得婚姻是上帝折磨你的方式，是因为你没有在婚姻当中正确的回应上帝给你的慈爱。所以我们能够从这段在罪恶还没有进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从这段经文当中能够找到如何人该回应上帝的这些原则呢？我在这里面简单提四点。第一，用感恩的心，用感谢的话 去回应上帝。第二十三节，当亚当看到他的妻子，上帝牵着他的妻子的手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看到这个新娘的时候，亚当说什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吗？这是全本圣经记载亚当所说的第一句话。前面都是上帝在说话，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这时候亚当第一次开口，是对婚姻的赞美。亚当第一句话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的话语当中，你听出来了吗？你听到这个幸福的男人，这个幸福的男人说出来令人振奋的、喜悦的、敬虔的话，终于找到了，这是我的骨肉。这句话表明了人类在婚姻当中第一步应该回应的方式，就是为你的配偶感谢你的神。我再说一次，为你的配偶、为你的老公、为你的妻子感谢上帝。你要向上帝这样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他，把他赐给我，把这位丈夫赐给我，把这位妻子赐给我，你所为我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善。你有这样为你的老婆祷告过吗？你有为你的老公这样祷告过吗？我说还没有，今天晚上回去这样祷告，为他感谢上帝，为你丈夫们，为你们的妻子感谢上帝，妻子们为你们的丈夫感谢上帝。你说我没为他感谢过，我就天天抱怨他来着，我就天天抱怨上帝，哎呀，你咋给我这样的一个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对吧？你对你的配偶的抱怨，就是对上帝的抱怨，因为你是在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给了我他？你怎么不给我另外一个人？你要是给我那样那样那样的人的话，哎呀，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多么多么多么好。甚至你的配偶如果是非信徒，也不要抱怨上帝，为他感谢神，爱他，尊重他，向他彰显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你的爱。因为你怎么能够知道上帝不会借着你来拯救他呢？所以第一个原则，把你的配偶视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最宝贵的礼物，为他感谢神，这是回应在婚姻当中回应上帝的爱的首要的第一个责任，第一个原则。接下来第二个原则，人要以在婚姻当中彼此的尊重来回应上帝。第二十三节，男人接下来说，可以称他为伊莎，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伊什身上出来的。听我说这两个词，可以称他是伊莎，因为他是从伊什身上出来的。听出来什么？这两个词是一个词，这两个词是一个词根，这表明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女人没有被男人统治，而是她与男人同样拥有权柄来治理万物。因此妻子不是丈夫统治管辖的对象，而是丈夫尊重的对象。你要知道，在婚姻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夫妻应当彼此尊重，彼此顺服。因此丈夫们，尊重你们的妻子。我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妻子们尊重你们的丈夫，不要用语言去贬低、去挖苦、去嘲笑、去批判，那是对上帝的不尊重，是对你配偶的不尊重。用鼓励的话，用支持的话，用感谢的话去对你的配偶说。所以丈夫如果不尊重妻子，你是不知道你的妻子他爸是谁，对吧？对吧？你老公假如你老公对你说话不敬，你就这样跟他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说哟，你爸是谁？你爸是黑社会老大吗？我爸是上帝，我有一位天父，是他把我交给你的，你要尊重我。但是还有一些妻子不尊重丈夫， 那丈夫怎么办呢？丈夫也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丈夫说，你要记得，教会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顺服我。我不完美，但是这是上帝给你的命令，而我也愿意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你。因此这是第二点的原因，这第二点原则，在婚姻当中回应上帝的爱是夫妻之间彼此尊重，是吧？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不仅仅是妻子尊重丈夫，而是丈夫尊重妻子，反过来也是一样。接下来第三个原则，第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第三个原则就是人要在婚姻当中以对配偶的最优先次序来回应上帝的爱。一个人出生到长大，他是与谁原本是为一体的？你是从哪儿出来的？你是从你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是你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讲，你原来是与你的父母是一体的。但是当你结婚的那一刻，婚姻的关系便超越了你跟父母的关系。因此圣经说，人要离开原本是一体的生你养你的父母，离开他们，与你的妻子联合。他不再是与父母为一体的，而是与妻子成为一体的。这意味着婚姻是你生活当中第一优先次序。我说这个话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对吧？因为我们华人的传统是百德孝为先，是吧？这个孝敬是最重要的，对吧？你的第一责任是对你的父母，但圣经说不，你的第一责任是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这在古代的父系社会当中是一个极其有颠覆性的概念。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应该从你身上得到最多的关注、最多的忠诚、最多的委身、最多的时间的那个人，而不是你的父母。你对他的关注要超过你的父母，超过对你的孩子的关注。今天很多婚姻当中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优先次序错了，这个优先次序错了。你有听到有多少人当他提到配偶的时候说，哎呀，反正他只听他爸妈的，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你有听过这样的话吗？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婚姻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你会听到有的人说，他一心只扑在孩子身上，根本也不顾我，这些都是错误的优先次序。你对你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爱你的配偶，你对你孩子最好的榜样就是在他面前彰显以后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应该如何做。上帝要让你与你的配偶成为一体，而不是与你的父母，不是与你的孩子成为一体，是与你的配偶成为一体。你要把你的配偶放在第一优先的次序。我再说一遍，你要把你的配偶放在第一优先的次序，超过你的工作，超过你的事业，超过你的孩子，超过你其他所有的一切。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爱教会的。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爱教会的。这是在婚姻当中回应上帝慈爱的第三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第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第四个原则就是人在婚姻当中要以彼此真诚、坦诚和信任来回应上帝。这是婚姻当中最独特的一方面，就是夫妻二人可以赤身露体而彼此不羞耻。婚姻里赤身露体什么意思呢？当然有一些性方面的暗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层很深层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在婚姻当中，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无处可藏的。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赤身露体，就是他知道你全部所有一切的弱点、缺点、罪，他最了解你， 在人堕落以前，这个赤身露体不会让人羞耻，是为什么？是因为人没有罪。所以这两个人贴得再近都不会互相伤害，他们会互相欣赏。夏娃看到亚当说，哇，你真的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人，你真的是一位良善的丈夫。亚当看到夏娃说，哇，你真的是一位圣洁的妻子，你是一位最好的帮助者。人完全的圣洁公义，但是堕落之后，在罪人组成的婚姻里，各样的罪是让你一丝不挂的暴露在你的配偶面前，你的骄傲、武断、自私、粗暴，你的焦虑、完美主义、脆弱、敏感，所有的这一切都暴露在你的配偶面前。没错，你的其他的亲人朋友可能也会了解你有这些缺点，也会了解你性格上的这些独特的地方，但是让我来提醒你，他们不会为此而太担忧，因为他们不跟你每天生活在一起。你的朋友可能很了解你，可能很知道你的喜好，但是你的骄傲所伤害的最深的人是你的配偶。因为他要承受我上面所说的这一切所对他造成的伤害。因此有的人说，婚姻具有揭示真理的力量，揭示真相的力量。当婚姻揭示出我们的本相的时候，并不是说婚姻本身是糟糕的。很多人会说，哎呀，很多人会说我不想结婚，对吧？因为结了婚之后，对吧，就会吵架，又会有伤害，又会有这样，又会有责任什么什么，所以我不想要婚姻，因为婚姻太赤裸裸了。婚姻揭示出我们罪恶的本相，婚姻并没有给我们添加任何的罪，婚姻只是把我们原本的罪暴露出来而已。而这个时候就是婚姻的第四个最重要的原则，当婚姻当中两个罪人彼此犯罪，彼此碰撞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基督里赦罪的福音和许多的爱来遮盖这些羞耻，用基督的宝血去洗净彼此的罪，用赦罪、用包容、用爱去涂抹你的伤痕。因此夫妻之间彼此真诚的包容、彼此真诚的信任、彼此真诚的可以敞开胸脯对他说，来吧，对吧，我可以承受你给我的伤害，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可以包容你。那个是婚姻当中回应上帝慈爱的第四个原则。因此人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回应上帝的慈爱，就借着对配偶的感谢，借着彼此的尊重，借着把对方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优先次序，借着对对方的包容和信任，这样的婚姻是上帝所悦纳的，是上帝所原本设立在伊甸园当中就所设立的这样的婚姻。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有想要去爱和需要被爱的这样的需要和能力。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爱而生的，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亚当而生的，他要来帮助他、鼓励他，与他一同治理、一同安息。女人这样做就是在效法上帝自己的爱。而同样的，亚当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爱而生的，为了爱夏娃，带领他、呵护他、为他舍己、与他分享伊甸的国度。所以幸福的婚姻的基础就是夫妻双方都把上帝的荣耀和国度摆在他们婚姻生活的首位。婚姻当中的垂直关系决定了婚姻当中的水平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人如何在婚姻当中回应上帝的爱。最后我们要来看，在这个乐园里无瑕的婚姻最终指向的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面引用创世纪这段经文，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告诉我们，亚当在伊甸园那场婚礼预示着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当中那场羔羊的婚宴。 最终当新创造降临的时候，那座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将如同新娘装饰整齐，预备好她的丈夫来迎娶她，而耶稣基督也将如那个圣洁的新郎把上帝永恒的国度赐给他的新娘。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为爱而生的人，他是因为爱我们从高天之上降下，他是为了爱我们取了人的形状，取了肉身，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爱我们替我们背负一切的罪。他知道你的罪，他知道你一切的羞耻，你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你一切的骄傲、武断、自私、贪婪、诽谤，你所有的罪在耶稣面前他都知道。但是耶稣就是这样替你上十字架，他说因为我为爱你而生，因此耶稣做了我们所有的弟兄们，耶稣为你们做了忠心的丈夫的榜样，他为你舍己，他也为你的妻子舍己。妻子们，耶稣也为你们做了顺服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顺服他天父的旨意，用他的顺服颠覆了你的咒诅。或许你现在的婚姻充满了彼此的伤害，甚至你经历过婚姻的破裂，但是耶稣对你的爱矢志不渝，他绝不会放弃你，就算那个人已经放弃了你，但是耶稣不会放弃你，他对你的承诺始终不变。因此你可以今天安息在耶稣对你的爱当中，并且用这个爱去悔改你的罪，用这个爱去赦免对方的罪，用这个爱去饶恕，用耶稣的爱去彼此相爱。最后我说了这么多，你们当中有的人是单身的，对吧？你们可能会说，王一牧师啊，我还没结婚呢，所以最后我要留一点时间给单身的人。今天你或许你在正在 dating， 或者你还没有进入到婚姻，你还没有对象，王一牧师要提醒你，你们今天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我把你们如同童贞女一样嫁给了耶稣，今天你们在基督里都是嫁给基督的人，就算你们还是单身，但是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因此你们在基督里预备好自己，不要排斥婚姻，对婚姻继续保持着崇高的敬意和向往，对婚姻要尊重。保罗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包括单身的人，去尊重这个婚姻，预备自己，现在就预备自己，如果你是弟兄，现在就预备自己去效法基督，去效法基督，去预备自己的心，将来你要去带领你的妻子，去爱她，去呵护她，去懂得尊重她。如果你是姐妹，你还没有结婚，也要效法基督，为你将来的配偶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属灵的头，去学习顺服，学习尊重，在你的家庭当中去尊重你的丈夫。所以对于单身的人，不要觉得这段经文与你没有关系，这段经文恰恰是上帝在这个时候预备让你去听，并且预备你的心去准备接下来你的人生。所以最后我要来总结一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不论你是已婚的、未婚的，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为爱而生的人，因为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爱而被圣灵重生的人，上帝把我们作为爱的礼物赠予给我们的配偶。今天我们在地上凭着上帝的恩典，可以继续忠心的与我们的配偶携手奔走天路，尽管这一路会继续充满着罪恶，会继续充满着各样的伤害，但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我们盼望那个末世的基督的婚礼，我们为这个基督永恒的爱而生，也为这个永恒的爱而死，因为我们不论是生是死，身体和灵魂都已经嫁给了基督，他必会再来迎娶我们，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当中去。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怀着永恒的爱来回应我们的救主。阿们。我们一同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 今天借着创世纪这段经文，来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抬升到你的面前。你在那个纯洁无瑕的伊甸乐园当中所设立的那个纯洁无瑕的婚姻是如此的美好，你在那个创世的伟大的壮举当中为我们所留下的，为人整个人类所留下的是这个美好的礼物。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会扭曲你美好的恩赐，会伤害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主要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叫我们能够勇敢的来到我们的配偶面前，对他向他祈求赦免，向他悔改我们的罪。主，我们祈求你能够继续使用我们这不完美的婚姻，去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去彰显那个永恒的爱，并且我们也在那个爱当中，我们也是被那个爱所爱的人。求你赐给我们盼望，就是在那永恒的新创造当中，我们将会永远的摆脱我们的罪，和我们的配偶一同的享受你永恒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